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的东北亚之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提斯在2月2号呢到了韩国和日本访问，这是20年来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以韩国为首站的一个访问。他到韩国当然得警告北韩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最近呢北韩呢提出很多，金正恩呢表示他可能要试射飞弹啊，可能要有核子试爆啊等等，所以美国对北韩呢当然提出警告。更重要的是呢，那么美国表示要和韩国呢如期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我们晓得萨德反飞弹系统呢，那其实引起中国跟俄罗斯很大的一个关切啊，因为这个反飞弹系统就飞弹本身呢它的射程并不长，可是呢它的这个雷达的涵盖面非常大，那么影响到中国大陆或者俄罗斯的一个安全。所以中国呢，尤其中国过去呢就不断拉着南韩，那希望南韩呢延缓部署萨德或者打消部署萨德的一个主意。那过去朴槿惠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当然就在美国跟整个中国之间摆动啊，那么一些表示要部署，但是什么时候部署他一直保留一点回旋的空间。但是后来呢这个闺蜜干政的事件越闹越凶啊，而且老百姓呢对于北韩的这个威胁啊越来越感到不耐，所以朴槿惠呢那么当然强调说我就要如期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后来朴槿惠因为闺蜜干政的事件呢那么被弹劾，然后把这个权力交给戴总统黄教安之后啊，大家本来以为说戴总统黄教安不会急着在反飞弹系统上面做决策，可以留给下任总统再做决定，结果呢他还是决定说如期部署萨德系统。所以这次呢当然美国如果跟韩国真的如期部署萨德系统之后，那么中国大陆会怎么反应，中美之间怎么样重建互信，这可能还需要更多一段时间。那接着呢马蒂斯到了日本，到日本呢更是强调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跟日本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在西太平洋这边的一个政策非常重要的基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过去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那不断讲到说哎呀要这个日本多承担点国防的责任啊等等，那么就让日本觉得说哎，那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变啊？那过去美国为了再平衡的政策，奥巴马时代为了再平衡他强调了 TPP， 结果川普上来之后呢那美国退出 TPP， 也就是说呢地缘经济的一个平衡中国实力的一个设计呢美国退出不玩了。那不完了这时候呢如果是经济没有在军事上是没有的话，那美日关系会不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安倍晋三最担心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马蒂斯去他强调巩固美国跟日本的一个关系，然后安倍晋三这个礼拜还要到美国去访问，那么也带了大礼啊，那么就投资美国多少钱，而美国也同意呢也表示要求日本呢我们升高这个双方对话的层级，那么从一般的部长啊现在提到副首相和副总统那个层级。所以这整个的这个基态的显示迹象呢都显示呢美国事实上仍然非常重视东北亚这块。重视东北亚这块呢当然就中国大陆解读来讲，那当然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势力的一个扩张。所以中美之间不管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或者贸易之间的一个紧张或者冲突可能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块呢当然也有人担心说那美国强调了东北亚的这块呢是不是东北亚的一个权力格局啊变成美日韩对抗中俄朝，又会重新变成这样的固化固态僵化的两个同盟之间对抗呢？不，目前看起来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中国大陆并没有因为美国拉的南韩他马上就跟朝鲜的关系怎么样去加强然后对抗美日韩，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总还是希望说透过外交呢各种的双边呢那么台面下的交往能够让这个东北亚的局势是一个活棋，也就是它最好是个动态的平衡而不是一个固态的一个对峙。那最后会怎么发展呢？这其实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新闻呢我们看川普。川普呢在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呢川普非常忙碌啊，非常忙碌，他这个签了非常多的行政命令， 这命令呢，当然最引起大家的争议呢，就是所谓它限制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呢进来，并且限制这个难民进来，啊，进到美国。当然，他说这个就90天了，限制七个国家的人进到美国也不过就90天，因为他必须重新审视美国的边境管制的一个政策。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被一般称作禁穆令啊，禁止穆斯林进来美国的所谓的禁穆令啊，是明显的被一些法官认为说这是违宪，所以呢，遭到法院打脸，说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呢，结果国土安全部呢，那就暂时执行禁穆令。禁穆令，美国呢，司法部于是向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又被驳回。所以现在的新闻就是，那么川普跟他的幕僚在想说，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样新的一个策略？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三权分立的一个政治呢，这看得非常清楚。川普他的行政命令呢是行政权。但是一般的法院是看的，第一个，你行政权是不是跟宪法有所抵触，那就是行政跟司法中间那个碰撞。那第二个呢，你的行政权是不是逾越到立法权，行政本来是为你的行政，但是如果你侵犯到立法的权利，那是不是法院也出来说哪些行政命令无效。所以由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其实是观察美国三权分立政治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另外呢，因为川普他禁止很多国家说你不收容难民，那么结果禁止很多国家的难民进来，可是美国的很多城市呢，他们当时设定就是庇护城市，就美国本来就民族的熔炉嘛，那么很多非法移民啊，很多难民啊，他们愿意提供给你庇护。那这些庇护城市他们开始结盟，就是有些大的城市结盟，然后有点对和这个联邦中央啊有某种的抗衡。那这就考验了联邦制，或者说华盛顿跟各大城市联盟之间他们中间的互动。所以这个美国的政治呢，不管是中央跟地方，或不管是三权分立的互动，都会因为川普这样的一个冲撞的一个性格呢，而有新的一个图像会呈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估计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三个新闻呢，我请我们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呢，在美国非常忙碌的时候呢，尤其或者美国把重点摆在东北亚的时候呢，那俄罗斯那么在做什么？我们发现俄罗斯在外交上像重新活跃呢，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俄罗斯他召开了叙利亚问题的一个会议。这个问题俄罗斯找了土耳其，找了伊朗啊，但是整个会议就没有找美国。那么在莫斯科开这个叙利亚问题和会，12月底的时候呢，又找了中国跟巴基斯坦开阿富汗问题的和会。2月2号，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到韩国的时候呢，俄罗斯普京到了匈牙利，到匈牙利表示俄国的势力呢也进入到匈牙利。那匈牙利呢本身呢，这是非常值得看的一点，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欧本他过去呢，他是靠着赶走俄罗斯人的这种民粹起家，他是属于被一般归类为属于右派的一个民粹。民粹呢，他把任何主张和莫斯科谈判的人认为是叛徒啊。那么他强调要怎么样巩固中央的权力啊？他是反对最有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勾结或者内部的反对的这异议团体呢，通通认为是叛徒。所以他是用这种右派的民粹巩固他总理的一个权力。结果他的这个经济计划呢，受到欧盟打脸，欧盟不太支持他的经济计划，所以他的整个经济发展就要找钱，于是现在呢，居然就倒向了俄罗斯。所以过去他是批评俄罗斯的，靠叫俄罗斯滚蛋起家，现在双手欢迎俄罗斯。俄罗斯呢，随着是普京到这个布达佩斯，他主要谈什么呢？主要谈的是能源。那边因为匈牙利要跟俄罗斯的天然气啊，他买很多俄罗斯天然气，那么俄罗斯呢也将贷款，那么10个 billion， 100亿的这个欧元呢，那么给这个匈牙利呢扩建它的核电厂。那核电厂呢，匈牙利的这个核电呢，这是唯一的核电厂提供匈牙利40%的这个电力，所以现在80%的资金呢要从俄罗斯这边取得。这也就是一个右派的，本来一个右派的民粹反俄罗斯起家的，想欢迎普京到匈牙利， 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右派的民粹他的一个态度，那么强调的是匈牙利特殊，强调匈牙利的民族主义，那么跟欧盟是对呛，那么跟被呛了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可以双手欢迎俄罗斯。可你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未尝不是俄罗斯一个外交的一个成功啊，过去被美国压抑，但是现在油价起来之后呢，所以不管他在我们刚刚讲东欧，他不管在叙利亚，不管在这个阿富汗，他都非常扮演积极的一个角色。那么尤其是在叙利亚，最近呢在叙利亚北部一个 IS 所控制的城市呢遭受到了夹击，而夹击呢，那么 IS 有点溃败的一个迹象，溃败迹象，那这个夹击主要就是俄罗斯他所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以及土耳其所支持的反抗军双边夹击 IS 的据点。那这里面没有美国的角色，没有美国表示，但因为叙利亚情势有改变，所以二月五号的时候呢，中国驻叙利亚大使也表示，中国将向叙利亚提供两项的无偿援助，也就是说，中国也派出了驻叙利亚的大使，然后中国也希望能够介入叙利亚这个问题。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中国大陆这个角色，但是如果 IS 后来溃散，所有将来要重建的一个角色，那当然需要中国的介入。所以中国现在开始积极布局，而这块你都没有看到美国的角色，所以这是川普时代的外交的一个轮廓，他会不会把这块再补上来呢？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以上我们再抓上礼拜三个重要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